幸福面对面。
好，幸福面对面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然后又见面了。然后我是那个启超，坐在对面的也是一位我们的老朋友，那请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的小燕。
小燕姐你好。
你好启超，好久没见了。
对，我们大概有多长时间？有快一年的时间没有见了哈。
应该有超过吧。嗯，
对，然后我们认识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吗？
嗯，
我觉得有。
有。
对，觉得四五年里边，然后每一次见到雪妍姐都有或多或少的变化，然后就这一年没有见，我觉得雪妍姐给我那个改变的感觉特别大。然后我又说不太上来是哪个地方的感觉会比较明显。
我也不好说，我听到别人说我改变的比较多这句话，通常是朋友说的比较多，家人反而给的这方面的反馈没有那么多，说明我进步空间还很大。
没有，就是感觉好像您是更柔软了，更开阔了的那种感觉。
啊，对，我这个倒也是说不好，不如我来问问你吧，我们既然好久没见了哈。
好啊，
那我就来闲聊一下。启超，像你哈这么年轻，就是哎，我们俩挺有缘的哦。
哦，
因为我们俩都属马嘛。
对，我们都属马。
当初我妈妈还说小马小马的哈。哎，就是我也很好奇啊，小马，你这么年轻，是什么机缘让你开始吃素呢？
吃素啊。第一开始吃素 是觉得可以环保啊，然后又对身体好啊，然后让身体没有那么多负担，然后所以慢慢的就开始吃素了。但之前是蛋奶素，两年了以后然后是全素这样子。
那吃素以后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健壮了是不是？现在看起来你好像更阳光一点。
对，我觉得吃素以后对我的身体有很大的改变吧，因为我之前从小的时候有那个过敏性的那个哮喘，然后每年秋天的时候都会犯一次，然后都会要住院啊，大概要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那样子。但是吃素就加上运动之后，觉得整个体质都有变好。对，
这个很神奇。我们认识这么久哈，之前看你就是有一点偏中性的感觉，就是柔柔的哦。可是这一次见你好像变得很阳光，很 man， 很有朝气。
对，
是什么法宝让你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我觉得氧气吧，那个气养起来了以后，我会觉得跟之前不太一样。就是在没有好好氧气之前啊，就包括您说的最初见到我的时候，我觉得就从我自己的那个个人感觉上来讲，就觉得每天就活的就是那种气势馁馁的，然后干什么事情呢都提不太起来精神，然后一遇见天气不好的时候啊，然后或者是就遇见一点点事情的时候，心情那个波动会很大，然后就会沉浸在那个感觉里边，然后就觉得那个好像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来精神，慢慢的那个就觉得越来越没有力气的那种感觉。然后但是氧气功课之后觉得好像更有精神活力了，我觉得那个整个性格也会开朗很多。
嗯，对哦，你讲这个让我想起来孟子有一句话叫苟得其养无物不长哈，苟失其养无物不消。那既然氧气功课这么好，那不如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的氧气功课是怎么做的吧。
氧气功课啊，就是早晨起来站桩，我记得讲师有那个两气六招嘛，然后就借这个节目跟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就是站桩，然后静坐，然后吃干净的饮食，然后最好就是素食了，然后经常的运动，就是良好的作息，早睡早起啊，然后
不与天地拔河，
对
吧？
不与天地拔河，然后常常运动，
就是这个是很好，可是也要有时间啊。比如说人家说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又要站桩又要打坐怎么办？
就
你会有什么窍门吗？
我就会觉得其实早起来一会儿了以后，那段时间用来站桩是对精气神特别好的一个长养的一个时机，就是 早上早起来一会儿，那段时间就正好可以用来站桩，然后睡觉，就比如说我之前可能十一点才睡觉，那我可以调整到十点或者九点半这样子，然后可以有一段时间用来静坐，然后经过站桩静坐完了以后，睡眠质量真的会提高，这个包括我自己身上，包括我家人身上，还有太多朋友身上都可以有那个见证，
是吧？
对，
是氧气功课，对你的改变有很大哈，所以跟观众朋友分享了这些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健硕的一个妙招哈。
对、
就是、
真的很好用。
那像你啊，我还很好奇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这么年轻怎么会接触到这种学问呢？不是记得你在大学学的是美术是吗？
对，大学学的是美术，
跟国学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
对，国学的话可能我小时候会喜欢那些诗经啊，或者是那些，只是觉得他的那个句子读起来很好听很浪漫，然后可能觉得文言文读起来是有它的一个魅力，但是就可能不知道它背后讲的是什么东西，就觉得它可能只是一种文体啊，可能是觉得一个比较有文采的一个诉说方式。对，然后但是在听讲师讲完国学了以后，会发现那个真的跟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其实我想讲到国学，讲到经典这一块，小妍姐是最有发言权的。其实听众朋友们可能不知道，小妍姐在之前，然后被称为是我们那个北京的女秀才，就是她对那个经典啊，就是信手拈来。包括刚才讲到那个氧气功课的时候，小妍姐就立马就可以说出来孟子里面的然后一句话嘛。然后就是小妍姐在我的印象当中对那个经典理解还有对经典的一些体会说出来会让大家都受益的，就常常跟我们分享，我们都会觉得哦，原来经典里面讲过这段话，然后是这样，然后觉得会很受益啦。所以小妍姐是从小就一直对经典这一块很感兴趣吗？
可能是受家庭影响吧。对国学方面，我爸爸之前他读过一段时间私塾，所以从小会有一些偏爱文言文方面的东西，所以可能耳濡目染也有一些，再加上我也是学文科的，所以多少会有一点，但是没有你说的那么夸张了，哪有很好，没有。就是我是想说，想要请问你的，就是说你大学学的是美术嘛，跟我们国学没关系，跟儒家的这个传统学问关联性不大。我是好奇你怎么会进入这门学问的呢？走进黄庭禅这个大门。
哦，对，就也是因为自己情绪方面的一些原因呢，就是自己常常会很怎么讲，多愁善感啊，就很多小情绪在，就可能自己没事待着都会有很多的情绪出来，所以我也知道这是一个我想要去改变的一个方向，想要去克服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然后就无意间听一个那个老师介绍，然后看他的书，然后就讲到黄庭禅这门学问。就可能大家觉得经典就是讲外在你要怎么样去做到礼呀，然后外在你怎么样去那个应对啊，去处事啊，然后这样子。但是其实我们那个经典学过黄庭禅的都知道，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心法在，那个真的学完以后对我帮助很大。我当时进入到那个黄庭禅的课程，也就是为了一个可以从情绪当中进得去又出得
来
的那个心法。
对
对
对
啊，那小妍姐，我也很好奇你当时是怎么样进入到这门学问里来的呢？
哦，这个说起来应该要感谢我爸爸吧，感谢他的病。我爸爸他好像刚开始生病的时候是睡眠障碍，就是完全到最后是完全不能入睡。我想现代人也很多人会被睡眠困扰嘛哈。一个人如果在该睡觉的时候他睡不着，然后发展到最后他的身体也变得越来越差的时候，真的是一件不能想象的痛苦。正常情况下大家都睡了，他睡不着，他要看着别人睡觉他会羡慕，他要起来走来走去，他无法入睡， 让我们也没办法睡，就是你要去照顾他，就变成一个很沉重的负担。最后带着我爸去看心理医生，也是因为看心理医生的这个过程中，无意中了解到还有一门学问在，然后就那个时候还没有机缘去上课嘛，就是进入官网去看，进入黄庭禅官网去看讲师的一些著作和听他的一些音频，后来才慢慢进入这门学问的。那从看了讲师解读的经典以后，我会忽然真正的深爱上了这门学问，是对我们的国学都有了一个很大的改观。因为讲师跟我们讲的国学跟学校老师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像我算是一个叛逆的学生吧，老师给我解读的东西我觉得没办法说服我，所以我有很多问题，变成一个问题孩子，然后问了老师也很讨厌，因为他也回答不出来，我他没办法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老师也很讨厌我会问这些刁难性的问题哈。可是讲师不一样，讲师给我们解读的国学真的是变活了，他可以在生活中去运用它。那个时候我算是真正的开始爱上了我们中华文化，算是起源吧。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山来见讲师的时候，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嘛，我们在生活在内地啊，
对，
没有宗教信仰，对吧？
对。
所以我又跟讲师说，我说讲师啊，我从来没想过要成仙做佛啊，哈，我觉得做人就很好啊，干嘛要成仙做佛，我没有那种想法。
嗯。
他说那你就好好做个人呢。我说可是你又跟我们讲啊，我们中华老祖宗都是最好的修行人，那我如果不修行的话，我已经被逼到无路可走了，怎么办呀？讲师就笑一笑说，哦，你还惜肾惜贤哦。我说当然了，从小的教育就是这样嘛，对不对？父母教的就是这样啊，要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对不对？我们就从小虽然没有说要学多少，可是儒家的那个思想其实还是贯穿在那个心里面，在骨子里面似乎是有的哈。
会，
哎，对。然后讲师说，既然你要牺牲牺牲的话，那就是你要向他学啊，他怎么做你就要怎么做啊，对不对？
嗯，
你要向他看齐，向他努力啊。哦，那一刻我才明白说，原来修行这件事不是什么离我们生活多遥远的一件事情啊，哦，我们老祖宗真的有智慧，他是就是你好好的做一个人，你能把人做好了就是修行。所以讲师常常说去习气改毛病嘛哈，那就开始进来，然后开始爱上了这个国学，然后就被你们误以为说我好像是读了多少书，其实没有啊，就是听了讲师的经典而已。
对啊，其实经典就是包括刚才您讲的，就是其实修行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其实就是好好做人。
我想说的不是说修行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可能不是很简单。
对，
因为想要改毛病真的不好改，去习气真的很难去，就自己身上的习性很重嘛，它不是那么好改。我是想说修行其实是很近的一件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遥远， 就是在生活里面好好做一个人，把人做好了。
对，
那我想说修行其实也不是很容易，是想怎样讲，像我以前还没有跟讲师去学经典的时候呢，我是属于那种比较刁蛮的哈。那我也很随性，我常常说我就是这样吗，我的个性就是很真实嘛。那如果有人对我不礼貌，或者是有什么让我不愉快的话，我就会反击，我就会发飙或者怎么样。然后当别人说我粗鲁或者是说我没有礼貌的时候，我就会拿出那个经典来作为我的佐证，我说是你先不对啊，所以我就这样啊，是理所当然啊，有理有来无往非礼也，对不对？你这样对我，我当然要这样还你。那就是人说在别人在跟我讲道理或什么要以德报怨什么，我说以德报怨，孔子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连我们孔夫子都说了不要以德报怨呢， 对不对？我干嘛要以德报怨？我就是这样，我就是真实的我啊。可是当我跟着讲师后面去学经典的时候，我就不得不面对这一句后面还有一句叫以直报怨、
嗯、
那我不能跳过去啊。然后你再去检视自己的行为的时候，就会内心里面良知告诉我，你就是小人啊，你就会拿那个断章取义来为自己找辩护哈，给自己当挡箭牌啊，怎样？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圣人没有这样教你啊，是你自己想要这样做啊，就发现自己哎，真的是不能不承认我就是个小人呐、啊。那个时候怎么办？又说要好好的做一个人，又说要惜圣惜贤向他学，那我起码要改一点自己的毛病。其实改起来也还是蛮痛苦的，这么多年磕磕碰碰也还没有改好。对，但是学经典确实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会让我不得不承认你的习气毛病确确实实是存在的，你确实有必要去修正它。
嗯，觉得学经典可能就是像我吧，就会给我一个正确的方向，首先让我看到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然后处在什么样的处境下，当下你应该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是对大局好的。所以我觉得首先像我看到了一个方向，像我之前的话他可能会不知道那个方向在哪，就常常会犯很多就是因小失大呀，包括是就是做一些很无厘头啊就那种事情。所以我觉得能让自己看到一个正确的方向，然后往那个方向去努力是一个开始啊。
哦，那我这样理解，就是在你看来，就是经典实际上像一个指路明灯，它会教你什么是大小，什么是先后，什么轻重，什么缓急，在与人应对进退的时候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是这个意思吗？
对，你就发现经典可以完全活用在跟那个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
那你可以举个例子给我们听一听吗？让听众朋友也一起分享一下。比如说
举一个例子啊，就很简单，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那个山上在书院嘛，我们要上工，就可能大小先后要来排序的话，就比如说我要做一件事情，首先工具，然后我们第一步要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因为我大学是学美术的，我常常跟人家介绍说，哎，我不是靠那个头脑活着的，比如说这个人不太有那个逻辑思维，我是靠感受活着的，可能就是做事的话会凭自己的那个
感觉。
对，我还常常会引以为傲的告诉别人说，哎呀，我感觉怎么怎么样，就会沉浸到自己的感觉里面。其实你做起来事的话可能是就是会糊里糊涂啊，或者你做一件事情可能最后的那个结果是可以勉强达成，但是你中间费了很多的波折，
就是会事倍功半，正好反了。
对对 对,
对，效率不高哈。
所以说在山上行禅做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原来做事情真的也是一门学问啊，就是大小先后的排序，就会发现自己常常排错，因为这个常常排错给自己给那个整个团队造成很大的困扰。
嗯，我知道好像你在做那个经典导读嘛哈，就是在带领大家一起学论语嘛，那在你这个学习过程中你一定收获很多咯。
嗯，会，就会觉得把讲师的那个经典打成文字，然后这个也是瑞穗姐啊，然后一些同修分享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大家都很推荐，就是把讲师讲的那些经典然后听了以后把它打成文字打出来，这样因为你可能只一次的去听，你要反复的听可能才能听懂这句话，或者是把这句话然后可以真正的打出来，然后这样的话你会静下心来去反复的听，我觉得会比平常就那些就是走在路上听啊会听得更加硬心。
嗯，你说的这个我就很好奇，说那你又要工作，在工作之余还要做这些听打的工作啊，那些事情总是要需要时间嘛，你还有氧气功课要做对不对？你怎么会有那么多时间呢？你在做的过程中会不会因为时间不够啊会有厌烦啊或者什么心情会跑出来吗？
嗯，其实因为我这个人就很大毛病，就会做事的话喜欢拖延，就会常常就把事情挤在一起 来做。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是那个北京的小树苗刚刚结束，然后本来我是想周一我们要经典学习嘛，就要把这段文字拿出来然后放在晚上大家一起学习， 然后我本来想委托一个同修，然后帮忙把这个文字敲出来，然后大家可以有的内容一起学习，但是那个同修正好没有音频，但那两天我又在小树苗当中，就没有办法给出这个内容。结果等到小树苗结束了以后，我回到家，然后才开始导录。我记得那一天晚上是导到很晚，大概到一两点啊。就是这个不推荐大家学习啊，这个因为我拖延症的问题，但是本来应该是一个很累的状态，但是就因为听那个讲师讲那个经典，就在那个导录的过程中，就会觉得那个气是不断的在长养的
啊。原来你在工作的时候，就等于说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哈，气不养自养了。哎，这很奇怪哈，常常人家说那是消耗精气神的事情，尤其该睡觉的时候哈，你在做的反而它没有耗你的气，它反而养气了。嗯，是什么原因呢？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具体的原因啊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是在导录讲师讲的那些音频当中，然后听到一些古圣先贤一些君子的作为，然后包括一些力的志向，然后包括一些比如说他们那个夫子然后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呀，对弟子的一些教导，就会觉得皇庭里面会有一股涌动的那个能量出来，就会我觉得是这些语言这些文字这些古圣先贤的那些事迹那些风骨，然后就会觉得
让你也有一股那个励志的心起来，然后好像有一股浩然之气也跟着升起来的那个感受，
对对，
是不是？哦，这个真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哈。原来在做助人的事情，难怪讲师一直在提倡说成人成己，果然是你在做付出，在别人看来实际上你自己收益也还蛮大的哈。
对对，
连气都养了，
真的是这样，
好令人羡慕哦。那你再多分享一点呗。
啊，多分享一点啊。嗯，就其实做事这一方面其实自己做的还很少，但是就是通过一次一次的做事当中，就会像您说的那样，先看到自己的那些习气毛病，先承认自己啊，我当下原来就是有这样的私心啊，或者是小人心，但是就是面对了以后，就先看到以后，然后哎，推荐大家听那个讲师的那个幸福内心禅。幸福内心禅就是最近几期然后我们讲师都会讲到一个那个格物，就是一个
修身大学问，是不是从220集到224集哈？
对，
就讲那个修身的大学问哈。幸福内心禅确实对我来说也是帮助很大的，我几乎都是第一时间只要它一出来我马上去听而且百听不厌。
对对对，我们都会是这样。对，就是在你不停的做事当中，然后你的习气毛病会跑出来，就是在这个当下你看到了以后，然后用上我们那个格物的那个大学问，然后怎么样可以格正心中的那个物，然后往那个好的方向去做。对，
你刚刚说要承认自己的阴私的一面哈，承认自己内心有小人心跑出来，其实也不是很容易哈。
很难，就常常会第一是没有觉知到，就可能就跟着习气就走了，就那样浑浑噩噩的就过下去了。第二就是你看到了以后你会不愿意面对，第三就是你面对了以后觉得会很痛苦，常常会有一个自责的那个感觉会在。
那真正去面对它以后的好处啊，不然的话为什么你愿意去改呢？我既然改这个毛病这么痛苦，那就不改了，干嘛还要改？那可是你改了以后一定会好处大过坏处，你才会愿意去改嘛，对不对？
对啊，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你每次都只想到自己的时候啊，或者是就想得很狭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自己常常会陷在自己的那个情绪里面，会很紧，会很不开心。但越来越坚信就是你为别人付出的时候是快乐的。
就说当你付出的时候是快乐的，那不如你也跟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聊聊像你在工作之余然后要做一些志工的工作，然后参加小树苗啊这些啊都算是付出嘛哈。那在这些付出当中你收获的快乐收获的幸福有哪些，不如跟我们分享一下呗。
其实就像刚才3月份刚刚结束的小树苗，其实你说真的是你的那个收获远远大于你的付出。你跟小孩子在一起其实说是我们要教给孩子什么什么，但反过来 在看这两天的跟孩子相处的一个过程，其实觉得是孩子教会了我们很多。当然我们会有一些课程会给到孩子，然后会有一些结构啊，或者是礼乐合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会帮助孩子更好成长。但是跟孩子接触的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孩子的那个不计较，孩子的那个宽容，孩子的那颗改过，孩子的那个就是那份贴心，就时时刻刻的都在滋养着你，就会觉得反而是能从孩子身上学到很多。
哦，对哦，像你今年才二十几岁嘛，哈，未婚的小青年哈，
很，
但是据我所知啊，就是你在小树苗里面会已经有儿子了，你的小树苗宝宝哈，哎，那个这么年轻，你怎么可能做得到把别人的那个孩子，而且是一些很顽皮，一开始是不太好带的那些小孩子，他们的转变啊那么神奇啊，然后我看你就会很亲切的说，哦，我的五一儿子什么谁谁谁啊怎样，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你会跟孩子之间那么亲近，他们也会很亲近你，你也很亲近他们的这种感觉，好羡慕哦，那种
就会觉得刚开始看到那些熊孩子会很头疼啊，就会觉得啊怎么办，就碰到了这一批孩子怎么这么闹腾。但是孩子就是孩子， 他没有什么，他很天真，真的就是他造成这个他现在的这个状况的原因背后，可能是一些家庭的原因啊，一些社会的原因，可能没有人给到他们一个成长的一个方向。但你知道就是在那个小树苗课程的两天过程中，只要你给孩子一个正确的方向，孩子看到了以后，那个改过的那个速度，那个变化那个速度，他知道那个方向是好的，他会不遗余力的去做，然后那个力量就是真的很感染人，就常常会觉得哇，太让人惊讶跟太让人欣喜了，这帮孩子。
是，我也看到说小树苗回去以后啊，经过什么几周以后，然后就会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家长就会有一些回馈哈。那像我知道像你们还会跟踪吗？
会，
就是会有电话跟他们联络，那他们的变化通常会在哪些方面，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变化常常听到的是像上个星期刚刚跟一个孩子打完电话沟通完，家长就会反馈说孩子更加贴心了，懂得为大人着想了，
就是变温暖了吗？
回家了以后，然后本来就什么事都不干的那种，然后回家以后开始帮助家人，开始做一些打扫啊，做一些家务了，比如说还可以帮爸爸妈妈然后捶背啊，端水啊，就是电话里面听到那些家长的那个语调都是那种非常开心非常兴奋的，就没有想到自己的孩子可以去这
样做，有这么大的转变。
对
对
对,
对、
其实我觉得孩子真的很愿意做这件事情，很愿意付出，然后很愿意往好的方向，只要你给他一个方向，他看到了他就会去做。我觉得孩子真的是怎么讲
对，我有一点理解你讲的，就是孩子他们的学习和改过的能力都比我们大人要强，
对，
这是我们应该要向他们学习的地方，是不是？
对对。
然后你得到的反馈就是他们的那个变化，他们的成长，就是你会怎样？你会得到这些信息以后，你的内心会是一个什么感受？
哇，太开心了，就是那种，就
有成就感哦。
倒不是成就感，是那种，就是觉得他的那个改变会让你很开心，就会觉得比你自己得到什么更开心的那种感觉，
比物质上的收获要让你开心的多。
对，就会很为他们一起高兴吧，就那种感觉。
明白。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聊到这里吧。
好，
好，我们跟听众朋友说再见咯。
好，幸福面对面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